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几个小时的推进，地下大石板被撬起几十块，一眼望去如同一片石场。将石板清理出坑外，继续小心地用炸药爆破，用推土机下推。又深至地下约半米时，夯实的白高泥更加明显，夯窝清晰可见，显然是人工打制而成。如此大规模的使用白高泥，只有在古墓中才能见到。至此可以判断，地下深藏着一座古墓已经无可怀疑，再也不能听任县文化馆前来的那些活宝瞎说八道了，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这一文化古迹。雷修所几位领导决定停止推土，停止打眼放炮，由郑国贤打长途电话向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刘梦池副部长报告，请求批准暂停施工，待查明情况后再做判断。王家贵密切注视现场，并把民工分散到其他地方平整土地。谢德敏负责通知县文化馆，要求对方必须派一位真正内行的专家，而不是只知道吃饭其他什么也不懂的活宝前来勘察。这次一定要给一个合理合情合乎地理人士的准确说法，以彻底解开地下隐藏的秘密。雷修所的几位首长按照各自分工迅速行动起来，想不到县文化馆接到通知后逆反心理顿生，对雷修所这帮年轻军官没完没了的谎报军情极为反感。文化馆已三番五次派人前来查看，没有一人认为是古墓，而这帮整日操枪弄棒修理雷达火炮的军人却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前来骚扰，不知道是集体情绪失控还是神经出了问题，也不知这样来来回回催命似的折腾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于是不管谢德敏打电话还是派助理员前往讲述情况，县文化馆领导人一律采取避而不见的战略战术，与雷修所人员展开一场你进我退的游击战。雷修所逼得急了，文化馆便让一个腿脚不甚灵便第一次前往施工现场勘察的图书管理员出面加以说明和否认。万般无奈中，谢德敏只好再度前往探个究竟。许多年后，谢德敏回忆道，我们曾经几次派人到县文化馆报告新发现的情况，请他们速派人前来查看，并数次电话催促，均未见来人。由于文化馆不再派人前往，把我们晾在一边，不少闲言碎语就趁机兴起。有的同志说，不如爆破推平算了，这样下去影响我们施工进度，到头来挖不出古墓，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有的人对我说，还想挖出个马王堆，请郭老来见面，这不是飞机里头做梦空想吗？我也笑着说，跑不准真能挖出个马王堆，郭老真的会来这里请你搞个座谈，说不定还给你立大功呢。此时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刘梦池副部长已就电话报告内容做了明确批示，同意暂停施工，确保国家文物安全。这更坚定了我们几位所领导的信心。为了尽快解开地下的隐秘，我决定再次到县文化馆讲述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记得那天我们所唯一的一辆军用吉普车另有任务，我就骑了一辆破旧自行车，顶着刺骨寒风跑了约三公里，来到了文化馆，找到负责人，简单讲述了一下石板大面积出土的情况，然后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情况越来越像地下古墓，请你们去好好的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多次请你们，而你们却不以为然，其实这是你们分内的事情，我们作为部队施工单位可以不管，一炸推平了之，如你们再不去查看，雷修所为了早日建成厂房，就索性爆破推平现场，然后将钢筋水泥一股脑灌下去，铺就夯实，就什么也不管了。 当时我的态度比较坚定和强硬，有些发火。我又说，为了保护文物，我今天是骑自行车来的，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再到施工现场跑一趟呢？对方看我发了火，就说家里人手少，事情多，等有空闲就派人去，一定要重视等等。既然这样表态，我就再也没有说什么，骑车返回驻地。后来我因为调动工作，就很少问这方面的事了。谢德敏回去后等了两天，仍不见有关专家或火宝前来勘察，工程不能无休止地停下去。雷修所党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次日上午由王家贵再到县文化馆讨个说法，如果讨不到说法，就调集力量埋设炸药继续轰炸，尽快完成施工任务。第二天凌晨，阴沉的天空飘起雪花，天气越发寒冷，到了上午，雪越下越大。受领任务的王家贵眼望白茫茫的天空大地，认为不能坐等天晴，必须在大雪尚未融化结冰之前去县城里跑一趟，否则道路将更加难行。这样想着，立即向司务长借来自行车，顶风冒雪向山下奔去。当车即将驶下山岗进入平缓地带时，在决水河岸的拐弯处，因速度过快，车轮打滑，扑通一声闷响，人车一起翻入了决水河中。多亏此时河水消退，上面覆有薄冰，堤岸延长，王家贵于滚翻中才没有一头栽入河底，算是为国家减少了一个烈士名额。王家贵喘了几口气，将压在自己身上的自行车推开，站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泥血，看了一眼后轮仍在旋转的破旧自行车，又抬眼望了望漫天的风雪，心中不禁暗自骂了一声，他妈的，我这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这样想着，一股无名之火袭上心头，但又不知向谁发泄。他把自行车从河岸拖上道边，拂去上边的泥雪，重新骑上，低头弯背向县城奔去。当王家贵即将赶到文化馆门口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头，他刹住车，决定不再进这个门。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眼前这个小小的文化馆，若按官阶套论，也就相当于雷达修理所这个团级单位中的一个连队。若不是毛主席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提出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恐怕这个中国最底层末流的文化单位连个党支部也没有。自己迎风冒雪，忍冻受冷，多次前来通知，可这个小小的连级文化馆，正如当地人所言，机构不大，架子不小，人数不多，轰隆不小，官帽不大，派头不小，水平不咋地，毛病不少。本人乃堂堂的副团级首长，雷修所党委委员，为何要亲自通知一个比芝麻官要小得多，仅同于一个小小跳蚤般的小官僚啊？一个副团级首长是什么官？就是随县的副县太爷，是县委常委，是随县人民父母官中的一个。想到这里，王家贵因刚刚摔了一跤而窝在肚子里的火又沿着嗓门呲呲地冒出烟来，他狠狠地暗中想到，不要拿豆包不当干粮，有朝一日我要当了县长，对你们这些官帽不大派头不小跳蚤一样的小官僚全部撤职查办，或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或干脆拿入大牢，来个渣子洞，白公馆一样的老虎凳辣椒汤伺候。这样胡思乱想着，王家贵登起自行车直奔县政府大院中的文教局，他要找到这个县里的文教局长，找到真正的神仙或阎王，把事情说清楚，尽快促使这个县政府的职能部门派人对擂鼓墩现场疑点详细查看，做出可靠结论，同时强烈要求对方不要再三番五次和稀泥倒浆糊，如果因为工作失误而导致古墓被毁，将是对国家和人民财产的重大损失。有道是不同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对王家贵讲述的情况和要求，县文教局局长王军会非常重视，当即表态要亲自抓此事的落实，且要一抓到底，不能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 最后，王局长说了几句“同志们辛苦了”等等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阅兵时说过的话，以示对雷修所解放军同志的感谢。尽管天空大雪纷飞，寒气呼呼，王家贵感到心中热乎乎的，憋在肚中的火气顿消。他攥着王局长的手，按照国家元首在天安门广场前阅兵时的答词，回复了几句“为人民服务”之类的话，告辞而去。农历1978年正月20日，在县文教局局长王军会的亲自督办下，文化馆又派了一位叫王世镇的副馆长前往雷古墩施工现场勘察。此人号称在省里接受过一个月的考古训练班培训，听过省博物馆考古人员的讲课，算是见过大世面之人，也理所当然算是随县的考古权威，可是为真正的神仙。在王家贵的陪同下，王副馆长同先前来的人员一样，围着雷古墩东团坡施工现场转了一圈，然后对中间部位出土的五花土与大石板反复查看，不时拿根小棍棍来回的测量比划。勘察完毕，王世镇对王家贵、郑国贤等雷修所首长说，此处有填土，填土经过夯实，还有白高泥，这一切具备古墓的条件，我判断下面应该是一座古墓，而且坑壁已经暴露，印痕比较清晰。不过，王世镇说到此处停顿了一下，在大石板四周来回走动一阵，接着说道，若下面是一座古墓的话，墓坑也实在是太大了。我在省里培训班学习时，老师教的和亲自到现场看的都是一些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墓坑，但从下面已显露的痕迹看，这个墓坑的形状像一把手枪，又像一柄锤子，这样不规则的多边形墓坑，老师没教过，我也没看过，因此我也不敢打保票断定下面就是一座墓，这事还得报告襄樊地区博物馆，请他们派专家前来勘察认定，到底是骡子是马，等他们来之后拉出来溜溜，才能真正知道。嘿，捣鼓了半天还是不知道是骡子是马，雷修所几位首长大感晦气与失落。几个月后，电话打过无数遍，连续派人去请三路神仙，到头来还是这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半吊子结果，这成何体统？待王世镇走后，所长郑国贤于盛怒中指示，不能再指望县文化馆各路活宝与大仙了，再指望下去恐怕这黄花菜都凉了，还是想别的办法吧。郑国贤想起军区空军后勤部刘副部长那确保国家文物安全的批示，心中很是紧张不安，目前连地下是不是古墓都不辨牛马，保得哪门子安全，若长期拖下去如何向上级首长交代？焦虑中，郑国贤决定采取瞒着郭台上炕和隔山震虎的战略战术，令王家贵立即起草一份情况简报，当天以秘密加机要的特殊函件发往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请求火速派一位真正的国宝级专家前来勘察，对此事做一个最后了结。随着带有秘密字样的简报发出，一个埋藏地下2000余年的秘密随之揭开。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